所以耶稣我们要学乖一点跟聪明一点，在神的面前少挣扎一点。那么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少挣扎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12:9里面他所提到的是说，神的全能是在我们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常常去夸你自己软弱，主啊我软弱我软弱，你常常看自己软弱的时候，你就不会把你自己抓得这么紧吗？是不是这样子？像我比如说坐车哈，我都不会，我绝对不会去学开车，因为我对路这个认路很比较慢啊，也不够智慧，所以谁要载我，我在这方面我就显得很软弱，谁载我都很感恩，我自己就不要去动脑筋去想啊这个路怎么走，我要去问人家，搭几路车我都不要去问，那有总会有人比如说开车啦或做什么，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所以当你知道常常把你自己看成是软弱的，你就会不会那么样子要抓自己，那你就很容易把自己交给神了。第二个就是在基督里面要存谦卑的心顺服主，当你一谦卑下来，那当神就居首位了。神居首位，神说哎孩子你这个放掉，你就说好我谦卑我就放得掉了。所以谦卑也很重要，学习谦卑你会觉得哎呀那个都不困难，要拿掉真的不困难，但是当你谦卑的时候神就把你升为高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为了高我们也愿意去谦卑，真是如此啊。第三个，不求自己的喜悦，常对主说主啊是的。这个要学习，神说什么是的，神说是的，因为你知道没有问题了，你委身给神绝没有问题了，因为他爱你超过你爱你自己，他的能力又超过你的能力，所以你整个对神说是，你只有占便宜，简单的说你只有蒙恩惠得连续，而不会怎么样，而不会损失。我常常看到我们这些学生啊，那个成绩不好的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哦主啊我快要三二了，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二一也好，因为现在三分之二的话就要退学了，二分之一还可以留下来读书，啊求主人帮助我，我下学期我一定好好用功，这次求你救我啊，那样呼喊啊，这个真的是谦卑下来，然后对主那个，就会发觉到哎，对这些同学你发觉到最后发觉可能就一两科不及格，那好多的恩典这样临到。那么有一些他就觉得哎，我自己应该可以，我这个可以靠自己，这个大概我不需要神再来做太多，我可以这样，然后抓住自己的一些东西，那个结果有的时候都比自己所想象的来得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我们的意志的方面，从我们的感觉意志，就是我们魂的部分啊，心思情感意志，我们的感觉的部分，我们也能够练进学习耶稣基督的感觉。那我们的意志呢，我们也学习耶稣他选择驯服神的意志啊，让我们呢也能够减少挣扎，然后去驯服神的意志，然后让神的圣洁可以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完全。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耶稣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谢谢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意志都献在你的面前，让你的宝血洁净，谢谢主引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再唱一首诗歌，好，然后我们要谈活在基督里的自由。
仰望耶稣，仰望主你是荣光，去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你是荣光，主是光，主人也一真实，全能神主的荣光一定到我们，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是爱永远长存，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是爱永远长存，起来宣扬，宣扬我主，因为他是爱。 永远长久，既然需要却有主，因为他是永远长久。
同声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声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正式来仰望你，因为你是为期待近在永远的神。主啊，你活在我们的心中。主啊，今天我们再次来领受你的恩惠。主啊，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奥秘。主啊，让我们仰望你的心被你来接纳。主啊，你也眷顾我们，引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再次靠你刚强得胜。哦，耶稣宝血再次来洗净我们。主啊，让我们再次在你面前，主啊，靠你欢喜。哦，主啊，我们也向你来欢呼喜乐，因为你是我的救赎主。主啊，你是我全然的帮助。我们赞美你的名。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你。圣赞归给你，尊荣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请坐。
这一堂要跟大家分享到是活在基督里的自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自由吗？你自由吗？啊，有时候我们好像若有所思哈，是不是还在想我到底自不自由？啊，如果你不是那么自由，有的时候我们很自由，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捆绑的话，希望你这一趟上山，整个捆绑会脱掉，让你真的是自由，好像可以趁着恩典的翅膀啊，往上去飞升啊，过那样子一个恩典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说哈，我们不自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好像免于这个不犯罪的自由，好像我们没有那个免于不犯罪的自由，所以就会觉得难过，是不是？因为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行善，光靠自己一直努力去做，老实讲我们会撑不住啊。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提到说啊，我知道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为了要下定决心不再赌了，他就把他的手指头割掉了两根，以示决心，结果还是去赌。后来结束的时候，有人递个纸条给我，他说他认识一个住在瑞芳的人，他已经手指头割掉8根了，但是还是在赌。啊，我就想，哦，他这个例子比我那个还要强。你看，割掉8根了，决志不再赌，但是没有几天还是去赌，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这就是因为我们人撑不住，你要靠自己行善，你会撑不住。所以戒烟就戒100次，你还可能去抽第101次烟，对不对？好，那么，但是呢，当我们哈，在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罪的时候，我们又可能会产生消沉，刚刚我有提到的哈，消沉，而且会痛苦。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会带来许多的不自由、不释放。但是今天，好，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不是靠自己去胜过这个罪的，所以我们讲起来就是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人。可是这个自由呢，也是要每一个人你要对真理有极深刻的认识，你才能够享受得到。要不然你一边享受你还是怕怕的，哎呦，真的是这样吗？真的这么便宜吗？啊，我这样子就可以自由了吗？你可能都会在这个怀疑当中，然后让你的心情享受就没有那么多。那么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活在基督里是可以自由的呢？很简单的讲，是因为耶稣十字架的功劳，耶稣十字架的功劳。那么耶稣他定了十字架啊，在上一堂我有提到，就是本来亚当犯罪，一个人犯罪，众人都死了。现在呢，耶稣一个人替死，众人都活了。所以他替死就是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一亮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轻松自由了。你只要去认罪，认罪祷告，其实你就算没有罪。好像我今天我很脏，但是我去洗一个澡我就是干净的，明天脏了我再洗个澡。但是要有一个原则要注意啊，那有一些人他聪明一点，他就说，哎，那这样好啊，那我每一次去犯罪，然后我就去认罪祷告，那我就没有罪，那我就越犯罪越多嘛，让恩典显多，这样就不行了。你是故意的，那就没有了，那就没有了。但是如果说你实在是情不自禁去犯罪，但是你又极力抓，你救我，我不是我的本意，是我里面的肉体没有良善，我没有办法，我又去犯罪了，可是主啊，求你救我，你马上去呼喊。哦，有一个人他真的是很有勇气哦，一方面抽烟，一方面说，神啊，你不要远离我，我这又犯了，可是求你不要远离我，求你不要远离我，有那种魄力，你会发觉到真的有一天真的这个罪会离开你。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换句话说，耶稣的十字架是把我们的罪，不管是罪性或罪行都断开了，所以断开了，哎，我们就可以自由。那么另外呢，耶稣也为我们复活了，对不对？他为我们复活了，一复活以后，圣灵的大能来了，因为耶稣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复活了，然后他走了，他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差了圣灵保惠师下来。那么今天就是圣灵跟我们同在，当我们活在圣灵里面，我们也可以从圣灵那里得能力，然后变成一个自由的人。感谢主啊。那么你知道哈，这个自由，自由，那么神把能力给我们，还是叫我们去对付罪的。那么我们对罪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什么是罪呢？什么是罪呢？请我们大家翻到圣经啊，我们看到加拉太书5:20，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0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哈，两段圣经266页，我们一起来念，从19节开始来念好了。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还有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好，后面就是很有名的圣灵的酒果，对不对？那么前面我们就看见跟圣灵相争的，好，相抗的就是这些邪恶的事情。那么如果说你对于罪不太明白的，你就可以逐一个一个的去看，那你就可以晓得。那刚刚我们还提到，我们感觉里面也有罪啊，我们的意志里面有罪，我们的心思里面有罪，所以你可以对罪有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一个搜罗啊，然后让你晓得那些都是罪。那么这些罪我们都是要对付的，但是这个对付不是靠自己，再一次提，是靠神的十字架跟他的跟什么，跟圣灵的能力来对付。那么圣灵的能力一来，我们就可以不犯罪。我们请大家看到，在就是在圣灵里面，如果我们在圣灵，顺着圣灵而行，我们就自然的不犯罪。请大家看到，也是加拉太书5:16，我们一起来读。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也就是说，你顺着圣灵来行的话，你自然会被他倒引，倒引到你就不会犯罪。那有的人没有经历的，你可能对这句话有点悬，说真的是这样吗？早上的时候我有提过一个见证，一个林青海，他怎么戒烟，他去吃臭豆腐，大家还有记忆吗？那这是圣灵的工作。哎，这样带领，哎，他自己他这个从这个捆绑脱落的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其实圣灵的能力就是这样，不是你自己预期的，但是他就是有办法让你就离开这个东西，离开这个捆绑。所以你看，又喝酒喝那个，圣灵一来不要了，被鬼附的不要了。在去年呢，我们剧团演一个戏叫莫哈拉，里面是提到有一个很优秀的青年，他什么都好，就在情欲上软弱。那么后来他爸爸是告诉他，爸爸这个先知告诉他，你只要顺你爱神，顺着神的引导，那么神的能力会降临在你的身上。他会觉得说，真的吗？神的能力真的会在我的身上吗？圣灵真的会与我同在吗？他爸爸说，会的，只要你顺着神的引导而行。后来他做了一个梦，他到一个地方做了一个梦，啊，梦到什么呢？梦到他住的那个客栈的老板娘来引诱他，后来他就跟着去了。到最后，他的一个所有的产业，还有包括他的一个传家宝的项链，通通都不见，然后自己就被卖为奴隶。等到他梦醒来了以后，真的是吓醒了。做了这样一个梦，醒来的时候，那个客栈的老板娘真的来敲他的门，真的请他去喝酒。然后那个时候，他因为前面有那个梦的提醒，他就不去了。而事实上呢，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当然是这样编了，是说这一个客栈的老板娘跟他的 跟他的先生真的串通，想要来把他的钱钱财都拿走。那么这个我们提到像这个莫哈拉这个人是他是怎么去得胜的，其实靠他自己他根本很软弱没有办法，但是神会带来启示，圣灵启示他，把他可能发生的可怕结果先让他看见，让他因为害怕了然后对这个东西没有胃口，他就去得胜。所以圣灵所做的工作都是这样，你只要到那个时候，你当你在一个害怕的情绪当中，你当然里面的胃口没有了，你当然会顺着圣灵给你的这个没有胃口，你就选择不要嘛。啊，就像那个林清海，他不会说啊那个是很臭的东西，但是虽然很臭的香烟，可是我的意志我要驯服，好，我要服在我的意志下，我的意志就是它再臭我都要去抽，你说有可能吗？对不对？除非你真的是变成是说它再臭我都要去抽它，那这个样子你才可能是会抵挡圣灵，要不然圣灵在那个时候给你的味觉是很臭的，那你自然就顺服这个臭，你就不会去抽它了，就不会去抽那个烟了。各位，圣灵的工作就是如此，他有办法帮助你就这样转变，然后这个罪就好像这个锁链这样啪啪啪啪就整个就断开了，然后那个罪就这样离开了。所以巴望大家每一个人都去经历，借着祷告，在祷告当中借着圣灵充满，借着感谢赞美，就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在这个实际里头，好，生活在这个实际里面。那么除了这个样以外，你知道我们还要在生活在一个持续啊圣灵的持续的引导里面，要不然的话你可能只是点的战胜了你的罪。那么还有很多，因为在我们身上的罪真的是多如牛毛，我想一点都不夸张。那么如果你持续在引领当中，那么神天天会光照你，光照一个认一个，光照一个悔改一个，光照一个悔改一个，哎，一段时期过去你真的会洁净很多。所以持续在圣灵里面是很重要的。那么你知道在持续里面哈，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他那个就是像锁链一样跟断开。在牙买加那个国家里面啊，在曾经他们国家里面是有蓄奴的，就是有奴隶制度。后来呢这个政府就颁布了一个公文，就是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奴隶都可以释放，他们可以变成自由人。那么有一些奴隶他就会认为说没有这么便宜，不可能，我奴隶这么久了，怎么现在叫我就不要当奴隶了，然后我就可以跟我的主人一样，就是说你被骂惨了，已经被奴役到那么久了，要让你变成一个自由的人，你还不知道怎么活，所以他会觉得不可能。那么有些主人呢就抓住这个点，哎，就故意就是对呀，没有这回事，所以他们依然过着奴隶的生活。那么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明白了说神啊是靠着你的大能能够帮助我，凡事都能行，能够战胜罪恶，那么我就应该要相信到极致，并且要每天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在我的身上应该要要求自己每天要过这个圣灵充满生活，那么你的光照才会多，好，光照才会多。你要知道这不是一个怎么说，这不是一个便宜的事情，因为耶稣为我们已经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各位真的是付上了太大的代价，请注意这个点啊。如果说不是耶稣付了那个代价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觉得我们不去用的话，你等于是看不起耶稣为你付的这个代价。好，那么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你知道哈，当圣灵，我刚刚有提过有几个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真的很容易去突破我们的罪。第一个就是说你被圣灵充满，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你常常不住的祷告，甚至于请人家为你代祷，而且在这个在祷告当中你还可以借禁食祷告，真的是会很有能力，在禁食祷告当中会把你的心思意念都转掉。那么在我知道有一个见证啊，有一个妇女啊，她在她小姐的时候曾经跟她的老板私奔到加拿大去，那么当然这个老板就把她这个妻子就撇在台湾了，那么他们在这个加拿大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了18年，他也没有什么那种难过感了，这样。那么18年有一次他接受了耶稣，接受耶稣以后圣灵光照，他觉得哎呀天哪，我怎么犯了这个罪犯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我强占人家的丈夫，那个妻子多可怜，他不是很痛苦吗？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当中，他就决心要把这个丈夫归还给那个妻子，他觉得他自己应该退出，不应该破坏那个家庭。那这就是在这圣灵的光照里面，他会发觉自己的地位提升了，自己地位提升了以后，他就不屑于去犯那个罪了，啊，他就会从这个罪里面就出来了。那刚刚我提到像莫哈拉那个见证， 就是他是什么，他是因为神把有很多的东西启示给他，他就自然的就脱离了。所以就是让我们好，再重复的说，就是让我们要持续在圣灵里面，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有很多的教会还是不是那样的重视圣灵充满，那个都非常的可惜。今天你只有走在圣灵充满里面，你的日子才会不一样。看看我们的台湾总共有多少的基督徒呢？才两个当中还有一些软弱的。那么卫信者这么多，当我们说我们要让这个台湾的教会要蓬勃的时候，我们却发觉到佛教的势力在那里大行其道，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让我们痛苦的事情。但是如果今天有一批的基督徒哪一天被圣灵充满，那么起来这个能力就会大了，能力就会大，那么这个祝福会被人看见，而且你的传福音的能力会强，那么你才能够去挽救这些灵魂。所以让我们能够我们的生活被看见，圣洁的生命被看见，祝福被看见，是很重要的。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当我们懂得感谢赞美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从罪里面走得出来。有一个姐妹她很会发脾气，她动不动就发脾气，而在她的周围好像都布满着那一些让她发脾气的材料，所以她好像不能够不发脾气。那么去找她的根源呢，从婴儿时期她就是比较是一个易怒的婴儿啊，因为父母亲太多孩子了还有好多的事情在忙，还要做生意，就对他就比较不容易去照顾到，那就把他放在一个摇篮里头。那他在那里面呢，他肚子饿了，人家妈妈都会觉得好，我赶快要听听电话，等一下再给他泡奶喝啊，这样，所以他就会觉得有那个愤怒在那个里头。那等到大了以后，他也发觉到，好像他常常用借着发脾气才去争取到他的东西，所以就变成一种模式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后来他也觉得说，我要改。想到要改的时候又发脾气了，要改又发脾气，所以他一直都出不来。后来呢，就是想到说好，干脆我没有办法，我就去感谢赞美主啊，我为我的很会发脾气，我来感谢赞美你，我来感谢赞美你。然后渐渐的他就想到说，既然我快要发脾气，我就干脆为一些人来代祷，他为教会代祷，为很多的事情代祷。结果很奇妙啊，他本来是快要发脾气代祷，后来想我不见得要在发脾气的时候才代祷，因为这样子太慢了，我干脆是每天都代祷，然后让我不要发脾气。到最后呢，反而这个发脾气变成他的一根恩典的刺，因为他这样子代祷的结果，这个教会都蒙福，然后他自己真正的变成不发脾气，然后自己的这个圣灵的果子就结出来了。你看看真的很奇妙哈。所以借着感谢赞美也可以帮助我们来得胜。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就是帮助我们，真是靠着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我们去战胜罪。但是除此之外，我们的心思还要再持续的更新，还是要持续的更新，因为在更新里面你就会拓展到一个更多的圣洁啊，更多的圣洁。我们请大家来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四节我想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就是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这个人是谁？拉撒路。那我们知道拉撒路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这个复活就表示好像这个罪罪叫我们死，对不对？人能复活的话，应该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是罪被释放被赦免了。但是你知道虽然是这样子，他还是走不了。为什么？因为身上都缠着布巾木乃伊嘛，缠着布巾，所以你走不快。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要把这个东西捆绑，把它脱掉。所以耶稣叫站在周围的人把他的这个布巾把它解开。那么我们这个人的心思意念要持续的更新的话，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心思要解开，你的心思必须要解开，好像一解开以后，它不是一个包裹的东西，是开了，然后在这个里头你才可能持续有圣灵的光照。那么 我们也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圣经上提到，就是有一个人，他本来被鬼附，后来呢，鬼被赶出去了，鬼呢就在这个无人之地啊，这样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后来，看到那个人，这个好像这个新房啊已经打扫干净了，他想，哎呀，这个现在又比较漂亮了，我还要进去住。那他自己先被赶出来嘛，当然进不去了，所以他再去找了一群同伴，又带了比他还厉害的七个鬼，然后一起，终于又强占了那个房子。那么在这个地方，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提醒。你知道刚刚我提到我的心思要被解开，解开了以后呢，是为了要承受神更多的恩典。可是我解开了以后，就是解开，我把它打扫了。可是如果说没有更好的东西进来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能会被污鬼来强占，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在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要存记的就是神的话是好的东西。可是因为我们这个旧我，这个旧我里面的心思里面都存在了一些些不好的东西，不仅仅是罪恶的思想，还有是一些不合真理的事情。比如说我常常会在我的脑子里面存的就是什么，哎，我好笨啊，哎，我又生病了，哎，我今天很倒霉，哎，我总是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好像做事都不顺，我好像天生是个失败者，哎呀，怎么办，快要完蛋了。好像我的思想里面有的时候都会有这种东西，而这样的一个东西，你若不把它拿掉的话，不把它拿掉的话，其实神的真理进不来的。你说我很倒霉，神说没有，孩子，我要给你祝福，我很倒霉，给你祝福，我很倒霉，你怎么去接这个祝福，你就没有办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东西啊，跟着我们已经一二十年了，甚至于三四十年了，你要把它拿掉，你拿不掉，你知道吗？拿不掉。你看有一些父母亲啊，他会说，哎，孩子，哦，你信耶稣，哦，我也看到你改变了，很好，那你就去信嘛。他说，妈妈，那你也来跟着信。哎呀，不行啊，不行啊，哎呀，我都拜这个菩萨拜那么久了，叫我再去信啊，不行啊，信耶稣好不好，真的很好，孩子都可以去，就是自己不要去。为什么？因为这个旧的观念在这个心思意念里面已经盘踞得太深，你叫他拿，他拿不掉，你知道吗？他拿掉，他会觉得，哎呀，好像有亏欠感，对那个神他怎么交代，还有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哎呀，变得很麻烦，他就不想去脱离。那么除非那个东西好得不得了，去取代它才可以。那么今天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个神的真理祝福来取代它才可以，要不然我们是出不来的，出不来的。那么神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当我说我很笨的时候，哎，神的话要出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应该是聪明的，或神是智慧的神，我是他的儿女，我应该智慧啊。神是凡事兴盛的，我也可以凡事兴盛啊。啊，神是我们立约的主啊，那么我要的东西呢，神可以给我啊，可以供应啊。大家还记得立约吧？记不记得立约是立什么约呢？立约就是说，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对不对？那我现在我说，主啊，我现在缺乏智慧，神说好，孩子，智慧下来了。主啊，我现在缺乏什么？哦，孩子，这个是你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就是我所缺的那一位。所以我们要有那样子的一个心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思想必须开广到这样，而且必须要一直不断地打进来，打进来，打进来，要帮助自己要接受这个好的思想，然后把这个不好的思想怎么样丢出去，丢出去，丢出去，你丢得越透彻越好。所以我们以前哈也有做过这样的学习，就是如果我们讲了一句对自己论断的或消极的话，我们拿一个铺满摆那个地方啊，然后要投钱进去，然后要哈利路亚翻身。以前我们在团契我们有实行过，当你讲啊我好倒霉啊，你怎么这样子，你看起来真挫，很丑啊，你好菜，这样的时候，好，赶快投钱，那大家要互相检举啊，我们就噼里啪啦投钱，就一投钱呢，刚开始的时候会发觉到大家变成言语稀少，所以就可见基督徒啊，你不讲那些不建设性的话的时候，你就没有话可讲。我们就真的觉得自己好可怜啊，这样子。那有一个头衔说，吼，我们现在是干什么？大兴文字狱。这样一讲的时候，就说，吼，这个人你赶快罚10块钱，因为你更严重。到最后都不敢讲话。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了以后，我们发觉到我们的话真的变了，那一些消极的话都出去了。那么当我们这样积极说话的时候，我们发觉到精神都来了，神的祝福也来了。话语带有能力，话语可以改变你的思想。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说祷告？我们出声祷告，祷告叫我的思想也跟着我一起进入到祷告里面，真的是很美好的事情。求主要帮助我们，真的就是把你所有 你自己的这个谎言，告诉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谎言呢。有的时候人对自己还有些限制。我以前我小的时候常常会做一种，都会对自己讲一个什么样的话呢？当我比如说走在路上要去上学的时候，我就说啊，我一定要超过走过这个商店，然后这个车子还没过来，要不然我就会比较不好。如果说我走得比这个车子快，我就会比较好。其实是哪来的一个观念不知道，但是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就会有，所以这些东西会造成我们自己的一种捆绑，那这种捆绑通通都要离开。所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把神的话记得越清楚越好，越透彻越好，然后你真的去精读它，然后把你所有的思想通通丢得一干二净，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人哈，帮助我们这个人，然后这样去做。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也应该要去常常要去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的旨意。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我的这个思想里面有一些些是消极的东西，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思想里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世界的标准，比如说世界，对于这个价值观就是财富要多，所以基督徒有时候我会觉得啊，我里面挣扎，到底我是要去做个全世界传道人，还是说我去赚钱，然后在企业上去荣耀主？那么其实神可能已经给你明显的呼召，但是因为，那你还是说得很冠冕堂皇，说其实我赚钱去服侍主也一样可以，当然一样可以，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搞清楚。那么我们就是，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有挣扎，是因为世界的标准在我们里面，世界标准就觉得哎，赚钱比较好啊，哎，这个长得很漂亮很好啊，这个学历很高很好啊，我们有一些世界的标准也大占了我们的思想。其实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清楚，要去看看主啊，你所说的好是什么，什么是你所认为的纯全善良的旨意，让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是要效法主你自己。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求主也要保守我们常常这个样子，然后才能够把神的那些美善的思想哈，整个接受到我们的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是想哈，我们要请大家一起来看看哈，就是说当你要改变你的心思的时候啊，我们请大家翻到第二十页，请大家来看，当你要更新你的思想，要把这个布巾解开啊，把所有的这个旧的东西整个都拿掉的时候，你要先要知道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认识你需要改变的思想是什么，你要改变的思想是什么。我想在小组里面你可能也会做到这个题，是不是世界的标准观啊？是不是这个，或者是父母亲的标准观，或者是说啊，你对你自己的自我论断，或者别人对你的论断，是不是这个东西，或者你对神的论断？太多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装太多污秽的东西了。那么你把那一些些东西都把它写出来，好，把它写出来，你看看你要改变的是什么，然后把神的话啊，另外呢就是把神的话把它放进来，然后对抗你那个，我刚刚讲我好笨，不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那我常常软弱，我是软弱的，不，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就是这样子把神的话拿来这样取代了自己，取代自己，然后一个个去变。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备自己打属灵的仗，要穿上神所赐的全部军装来抵挡撒旦。今天下午堂我会在这个方面讲得比较细一点，所以这个地方我可以先带过去，就是你要知道撒旦是无孔不入的，你不要以为啊，我跟他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不理他他就不理我，那你错。我们不理他，他偏要来勾引我们，然后有时候还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各种的伎俩，然后让我们去注意到他，然后掉进他的网络里面，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准备好穿戴全副军装来抵挡撒旦，这样子。所以当一个思想意念一出来，哎呀我好笨的时候，马上哦，奉耶稣的名拒绝，我不论断我自己，耶稣那么聪明，我怎么可以论断？甚至说啊，我说啊，朱文你好笨，我就说啊，对不起朱文啊，我不应该论断你啊，因为神说朱文是聪明的，所以我是什么人，我怎么可以论断朱文？朱文是我哈，这样。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你要去注意到这个方面，一个思想意念出来是不对的，我们立刻去打他，因为撒旦常常会把那个不好的思想意念给你，然后我们都照单全收， 神给我们，我们却吸收得很满，实在是我们真的引以为戒的。好，第三个就是存记神的话，取代错误的思想。那这个我刚刚都提过，求主来光照我们，然后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要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安静在他的面前，安静在他的面前。这一堂课我们提到在基督里的释放跟自由，我们提到的是耶稣的十字架已经断开了你过去一切罪的锁链，包括你的罪性跟罪行，然后耶稣为你复活了，带着圣灵的大能要充满你的身心灵，然后让你有能力胜过罪，而这个是你的权利，你应该去享受，而不是成为少数基督徒的专利，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你享受到了没有？那么当你曾经尝到神的滋味，有过这个经历以后，请你要持续的更新你的思想意念，你要把你所有思想的布巾统统解开，把你所有不好的思想意念全部倾倒出去，然后把神的那些好的美善的祝福的应许的那些真理的话语统统吸收进来，然后让你等于脱胎换骨变成一个人，从思想意念都是新人。你知道当你真正变成一个这样新道的人，这个才叫做在基督里。我们有的时候是一半在基督里一半在基督外，你整个全部浸在基督里，你才是一个新道的人。那时候旧的事情都过去，新的事情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来，真的新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的来。求主来帮助我们。有的人的思想意念里面最大的事情就是不饶恕自己，甚至不饶恕自己。你要知道不饶恕自己是很严重的罪，因为你等于轻看主耶稣的宝血，认为耶稣的宝血没有功效啊，你的义还超过神的义啊，神算你无罪，你都还算自己有罪。那么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影响，极大的影响也会阻拦你跟神的关系。我曾经也是在上这个饶恕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啊，她小的时候她会偷窃，然后她是我们知道就是占有欲出了问题的那种偷窃，然后专门偷一些她自己都不需要的东西，可是她没有办法禁止自己不偷窃。有一次她就是偷到了那个邻居家里面的东西，然后被发现，那她就求那个邻居那个父母亲不要说给她父母听，然后那个邻居答应了。可是过了几天以后，那个邻居的小孩告诉他说，我知道你会拿人家东西。他那个一害怕，害怕的一个结果，他就说毕业了回板桥。我们就是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发觉到他自己什么罪都认了，只有一个罪不认，就是不愿意饶恕自己，就是想到那种过去偷窃东西他不愿意饶恕自己。而在那个时候他但是在饶恕课里面就是要他去饶恕他自己，所以他就顺服的去饶恕。当他饶恕了以后，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他回家坐车子搭公车回去的时候，竟然在车上遇到的那一对邻居夫妇，而那对邻居夫妇啊就叫他的名字。在叫他名字那一刹那，他就发觉到，哎呀，过去的记忆整个全部都不见了，那种难过伤痛躲藏啊，躲藏了五年的那个东西整个都不见了。哎，立刻就这样子水乳交融，就打成一片。哦，第二天来的时候他好高兴哦，坐见证在那边哭，他说怎么这么奇妙呢，当我就是觉得我没办法去面对我自己这个问题，当我面对我也把我这样子的一个心思意念交给主的时候，真的新的事情就开始发生了。你看新事就一件接着一件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他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旧事已过，新的事情正一件一件的在来临，是现在进行时。那么当时我在讲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去实行了，结果第二天他做见证说，真的一个新事就来临了。当他愿意饶恕自己的时候，神就让他遇到那一对那个邻居，变成不再惧怕要藏躲，而是整个就这样和好了。你看多奇妙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我们的心思意里面窝藏了一个东西， 我什么都愿意交出去了，只有一个东西我不要交，就是不要，我不要更新。但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假定你更新的话，那是你最蒙福的关键点。你不把它交出来，你自己不知道损失有多少。求主耶稣恩待我们，真是恩待我们。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祷告前我也是要问一下，因为那是刚刚想到的，是不是有人真的你还没有饶恕自己在我们当中？有的请你举手。好，请放下。你知道那是刚刚一个圣灵的感动下来，我才去讲，本来要祷告了，但是想到了然后讲出来。不要太可惜啊，不要放过神的恩典啊。也许你就差了这么一个点，你就没有办法趁着神的恩典的翅膀飞升，好可惜哦。所以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在基督里自由的人呢？要不要天天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呢？让你都不要费力的就去过圣洁的生活呢？你想不想呢？阿们吗？阿们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说你要做饶恕自己祷告的，请你现在赶快赶快。那么如果说你还你都已经饶恕过自己的，那么你可以照着这一堂你的感动你来祷告，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但是这里面的步骤你要去实行，你就有这样的祝福。你可以在神的面前立志说，主啊，是的，我要天天来敞开我的思想接受你的话语。主啊，我愿意驯服我的意志在你的面前，把自己摆下来。主啊，我愿意把我的感觉都交出来给你。主啊，主啊，我愿意支取你复活的大能在我身上。主啊，圣灵啊，你的能力要倾倒在我的身上。你可以这样子在跟神祷告，当你渡不过去的那些罪，你可以感谢赞美在神的面前。我们同声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谢谢主。亲爱的耶稣，感谢赞美主。主啊，你的真理解开其实就是这样的简单，但是我们就是常常忽略这些真理，主啊，然后没有好好的去实行，以至于让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光景当中。主耶稣，我们实在必须在你的面前认罪。主啊，好像是一个冥顽不灵的孩子，不论这个你这位老师，这位慈爱的父亲怎么样的教导，我们脑子就是反应不过来。主啊，主啊，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思想里面沾满了太多这个世界的标准，太多撒旦给我们的一些攻击，还有一些些自己出来的一些不成文的东西，以至于我们对你的反应，对你话语的吸收就不是这么好。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认罪，求主耶稣你赦免我们。主啊，原谅我们的年幼无知跟冥顽不灵。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帮助我们真的今天把你的话当作话。主耶稣，真的是把你当成又真又活的主，真的是轻看你复真是要重看你复活的大能。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耶稣，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真的也是需要主真的再度的来饶恕自己，主耶稣，更多的来敞开自己来接受主你的恩典，求主耶稣帮助他们。或许在这个时候，或许自己要找一个安静的时候来对付这个罪。主耶稣，你就这样来进到里面。主，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在这一次的梯次当中要丰丰满满得着你的恩典。谢谢耶稣，赞美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主耶稣，是你的一个自由的儿女。主啊，不被任何辖制，不被罪控告的，是一个有得胜能力的一个自由的儿女。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